魏小雨突然扑到我们身前，两只手同时伸出来，捏住我和冯春生的喉咙。
这个世界，有些人很讨厌，喜欢多管闲事。管闲事的人，下场都不怎么好。
魏小雨的模样已经非常的狰狞，我已经看不清他的脸孔了。他的面前似乎泛起一阵阵邪雾，一张脸阴晴不定。
我不堪承欢，死在床上，我变成了野鬼，需要吸食500个精壮男人的鲜血，我才能让鬼魂稳固，走上黄泉路，进入六道轮回。
魏小雨说他这些年当过小姐、歌舞厅的公主以及鬼宅的售楼小姐，这些职业都让他吸食到了不少的男人血液。当然，最好的途径还是玩。魏小雨冷冷地笑着说他今天晚上挺高兴的，再吸食行星的血液，他再吸食10个精壮男人的鲜血，就会功德圆满，可以入黄泉转世投胎了。尤其是行星这种手上杀孽众多的男子，吸食一个顶得上平常人的5个，结果被我和冯春生搅局了，这让他非常不高兴啊，所以他要让我们死。
我要杀了你们，作为你们多管闲事的下场。
魏小雨再次的怒吼，我就感觉我身上的血液都要脱离身体，挣扎着往魏小雨的方向飘去，甚至我的神志都有些不清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一声无比响亮的吼声：
天水陈宇浩在此，震慑萧萧，阴灵退散。
在我和冯雨生要成为魏小雨血尸的时候，陈宇浩来了。我望向窗口，陈宇浩蹬开窗户，单膝跪地，同时在他脖领后面飞出了一张黄色的符纸，那符纸飞向魏小雨。魏小雨再次吼了一声，我就见到他的身体里头挣脱出了一抹白色的影子，双手双脚趴在地面上，快速地向门那边爬过去。
往哪儿跑啊？
陈宇浩的符纸没有打中，反手拔出一根木刺，甩向那道白色的鬼魂。锵的一声，木刺直接被白色鬼魂钉在了地板上。陈宇浩走到魏小雨的身体上，撕下那道符纸，同时打在了那道白色鬼魂的身上。没过一会儿，白色鬼魂彻底和黄色符纸融合在了一起。陈宇浩抓起黄色符纸扔了起来，那符纸自动进了陈宇浩的后脖领。
小雨哥，
我和冯春生同时喊了陈宇浩一声。陈宇浩背着黑木盒子收回木刺之后，左手抓起行星的尸体，右手抓起魏小雨的尸体，往窗户外面走。
去哪儿啊？
我问陈宇浩。陈宇浩说为那树仙吃最后一次人。我和冯雨生一起追向陈宇浩。这个时候，陈宇浩双手一扬，直接把行星和魏小雨的尸体甩向那棵死人树，死人树在一瞬间吃掉了行星和魏小雨的尸体。接着，陈宇浩单膝跪地，右手食指点在眉心，说道：
你本是槐树通灵，修炼500年，心地纯正，可惜 这几年却被行星不停为你尸体污了造化。说话间，那棵死人树浑身的枝叶不停地摇晃起来。那棵树像在哭似的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这些年你吃人肉吃出了习惯，我不除了你，你还得继续吃人。从懵懂树仙变成吃人恶鬼，可惜可叹呐，也可恨。说完，陈宇浩直接甩出一根木刺，扎在那棵槐树的树身上。那棵葱葱郁郁的槐树瞬间枯萎，刚才还油绿的叶子如今已经变得枯黄。陈宇浩直接从窗户上面跳下楼后，快速急走几步之后，又像是一只猿猴一样上了树身，直接拔下木刺，消失在黎明之中。他只留下两句话，震动我和冯春生的耳朵。第一句话是说给死人树听的，你是煞气通灵，处淤泥而不染，修炼500年，如今虽然你对人肉孜孜不逊，我陈宇浩也要不了你的性命。凤凰涅槃，大火消化你500年的道行，往后你再修炼500年，心态坚定，可得正果。第二句是说给我和冯春生听的，水子，冯大先生，劳烦你们二人烧了这棵死人树，大火焚尽罪恶，树仙重返懵懂，死人树方才不会继续害人，劳烦。陈宇浩要让我和冯春生烧了这棵死人树，冯春生说道，小宇哥来得真及时啊，不过他似乎这几天都在跟踪我们，他是个跟踪狂啊。没这个，你都死了。我戳戳冯春生的胸口数落道。冯春生嘿嘿地笑了笑，接着他又对我说，还是小宇哥眼力高明，看出这槐树通灵啊。啥意思啊？我问冯春生。冯春生说，说白了就是这棵槐树啊修炼成精了，这槐树通灵是因为鬼气太重，不过按照小宇哥的意思，这槐树没怎么害过人，可是他这几年被行星埋了十几具尸体之后，也开始主动卷尸体吃，要是长期下去，这槐树离害活人那可就不远了。他摇摇头，不过小宇哥讲究没有一棍子打死这槐树精，而是用木刺废了他的道行，让他重新修炼500年，仁至义尽了。我指指刚才陈宇浩离去的方向说道，哎，别看小宇哥人高冷啊，不怎么好相处，实际上他有一颗古道热肠，讲究。我也对陈宇浩离去的方向竖起大拇指，接着我对冯春生说，哎，估计小宇哥都在暗中保护我们呢。废话，他背上的图只有你能改啊，他当然得保护你啊。冯春生说道，啥话也不说了，咱们得去院子里头烧了那棵树。我咂吧咂吧味儿，觉得不对，我对冯春生说，春哥，咱得有法律保护意识啊，这棵树卷在别人院子里头属于别人的私有财产，咱们直接烧了它不太合适吧。那是不合适，找房东跟他说说，这房子里
有棵害人的死人树，他租房子也不好租。汪春生同意我的看法，我下了楼找了柳青花，找他要房东的电话。话说柳青花刚刚睡醒，欣喜地对我说，说我把峰哥闻到他身体上之后，他刚刚做梦就梦见了峰哥，感觉很高兴。我笑笑说，放心吧，以后峰哥就是你，你就是峰哥
啊。谢谢。
柳青花把他房东的电话给了我，我打通房东的电话，说他的院子里有一棵死人树，让他赶紧过来，我帮他处理这棵死人树。行。大概一个小时之后，房东过来了，他开着一辆本田车过来的。房东到了门口，看了死人树一眼之后，又看了我们一眼，接着他笑着跟我和冯春生散了一根烟。
两位是高人？
房东颤笑着问我。我点点头，
算是吧。
那成，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他指指院子的一个角落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房东这么说，当然他说了，那我就听呗。我和冯春生跟着他到了角落里头，房东坏笑着问我们，
哥几个，这死人树确实是害人呢？
当然，我对房东说。关于行星的事情，我没有跟房东说，毕竟我们也不想惹麻烦。两人挂掉了，要是警察问起我们来，我们也挺麻烦的。接着房东又问，你们要干掉这棵死人树？我说也不是干掉，只是封住它的道行。要想死人树彻底不害人，得把它给烧了。房东立马打了一个响指，得了，这树啊也别烧了，你们能不能恢复这死人树的道行啊？
啊，
我和冯春生都大吃一惊，不知道房东为啥要说这样的话。
只听房东说呀，这些年他的生意都是靠着死人树做成的，这死人树要是真死了，那他的生意就没得做了。
你的生意？我看向房东，心里有些古怪。房东笑着对我们说，我这房子租金那是相当的便宜，但我这房子押金那是非常高的。听着房东的话，我心里明镜似的。我只能说这房东啊非常的缺德。冯春生也冲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这房东到底干了啥事儿啊？
他干了一件这么一件事儿。
我估计啊，他老早就知道自己的民宅里头出了很多的怪事儿，有不少人无缘无故的失踪，毕竟是他的宅子，出了什么怪事儿他最清楚。一般人在这个时候估计都是找高人看看，看看这宅子里的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，又或者报警什么的。不过这个房东精明呀，他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偷偷的把租金给减了，押金提高了。一些人来这宅子里头住了不过十几二十天，人都没了，那押金自然没有人找房东要了，那些押金就都是房东的了。哎，我这房子租金300块，押金2500。房东说呀，这四五年来我这儿住的人有上百个没找我要押金的。我这死人树是棵活人树啊，至少养活了我，让我过得不错。其实看房东的模样，我估计他靠死人树发财还不光是靠着押金。我猜想一下，或者他和行星一样，发现这死人树可以自动的毁尸灭迹，这样他杀了一些生意上的竞争对手，然后靠着死人树
这样的猜想尤其险恶，但我觉得也不是无迹可寻呢，至少这房东心肠非常的狠。他又看向我们说，这样好了，我出50000，你们让死人数活咋样？50000你如果觉得少，那80000、10000不能再多了。房东伸出2个巴掌，